Okay, we'll get started for the second session.
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第二段的课程。
Yeah, so now we're on to Jeremiah. He was another person who was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during the time of a crisis.
那我们今天要现在要谈的是耶利米，他是另外一个站在历史对的一边的人。而耶利米呢，是神所用的一个先知，他经由耶利米来由神来告诉大家，神的处罚即将来到。那他要神要告诉他们的呢，就是后来即将在会有的尼布贾尼撒的父亲哈，尼布
Panessa
尼布卡尼撒，好，他以及后来的尼布贾尼撒，他们呢将会到耶路撒冷城来战争，会把这个城给拿走。要记得哦，在那个时候，犹大的这个国家的人呢，是非常非常的犯罪的，罪行很深的。他们不只是对假神这个敬拜，同时他们还把生下来的孩子放火烧了，然后来敬拜那些假神。而当神呢，我们耶和华呢，越是在处罚他们的过程中呢，这些人不但不回转向神，而是他们更像假神投效，而且跑去找埃及帮忙。因为我们要记得，就是当我们有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找的人就是我们的神，而或者是我们要找的救恩，要解决我们问题的对象只能是我们的神。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去找这种假神，或者是假的，或以为可以帮助的，不管是金钱或者是所谓的朋友，或者是就是人，这些都是称之为某一种假的偶像。那也不能以为你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国家来当做你的保护者。而当时呢，那些先知所用的先知都一再的提醒这些犹太人，你千万不要去找埃及求助。
You have to remember, in the Bible, Egypt represents being under slavery or being a slave. Egypt represents slavery.
因为在当时，埃及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奴隶制度的一个国家。当约瑟当年被带去埃及的时候呢，他是被抓去当奴隶的，他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而当约瑟他的家人后来去埃及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大饥荒。
And then they got very comfortable in Egypt and they stayed there.
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等于是移居到埃及，而且很舒服的生活着。神的计划原来是要让他们在事情稳定之后，约瑟他们一家就还有他的家人全部都要回归到以色列，但是没想到他们呢在那边就越过越舒服，甚至就有些后代就跟埃及人结婚啦、啊、等等的。而当时呢，是因为约瑟帮助了很帮这个帮埃及法老很大的忙，所以他们一家人是过得非常富足的，因为大家非常的感激他们，然后他们就所以在那个地方是受到很大的这个敬爱的。然后在后来呢，这个法老呢就死去了，然后就有其他的这个统治者好就统治了这个埃及，然后约瑟也死了。然后呢，在他们还没有发现的状况下呢，突然这些犹太人就变成了奴隶，而且他们就在埃及犹太人做奴隶做了430年。
Okay, so again, Egypt represents slavery.
所以埃及在当时也就是一个被认为是奴隶制度的这个开始者。所以呢，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如果跑去找埃及的协助，等于是说你愿意放弃你的自由，你将要去求助一个重视是使用奴隶制度的一个另外一个国家。你如果要去找任何其他的人来帮助你，那这些人都不是上帝啊。上帝给帮助是以恩典的方式无条件的给你，可是其他的人都会要有条件的。
Like a government, for example, say, yeah, we'll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s education.
就像上政府他说、哦、我们可以来照顾你孩子的教育，但是呢政府就会要求我政府决定怎么教就怎么教。 而且呢你呢一个作为家长你就要很把所有你家庭的所有的资讯都要提供出来。
How much are you making per month?
比如说你一个月有多少收入。那所以政府呢就因着帮助你来教育你的孩子，他就得到了所有他要的讯息。所以呢，在这个巴比伦他要来攻占那个以色列的这个过程中，你就会理解，他其实是神要来处罚这些犹太人去找埃及求助。
And that wasn't God's plan.
因为这不是神的计划。所以耶利米作为一个神的先知，他呢一再的告诉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个国王和人民说，当巴比伦人要来的时候呢，就打开城门让他们进来吧，那是神允许的。好，那现在在荧幕上的这一张表呢，是耶路撒冷在当年好他各个时候不同的国王犹大王他们的一个时间表。因为有点复杂，所以我们必须要很专注的去了解。因为其实这会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任何一个王朝哦，当它快要结束前，好，因为这后来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就被灭了嘛，那它快要结束前呢，它的国王的这个传递是非常混乱的。在这个大卫王之下齁，这条线呢照理说应该是哪一个王他要去世，他的孩子他的第一个儿子就要接管他这个国王的权力。那很显然的这一条线，大卫的这一条线呢是很凌乱的。所以到了犹大这条线的最后呢是越来越混乱。我们在这个图上的第一个呢是约西亚。他是差不多在一个战役西元前608或09年的时候呢，他就死了，死在战场上。
In the Bible, yeah.
我们可以其实从旧约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就是整个以色列北边的以色列或者是南边的犹大，他们的每一个国王做得好不好，我们的旧约都有很清楚的记录。而这个约西亚呢，作为一个国王，他被神所记录下来的，他是一个好王。
When he became king, he got rid of a lot of these statues and the idols in the kingdom.
当他做国王的时候呢，他把很多在犹大国那边的那些假神的庙啊什么的都把它给废了。然后呢，他也给这些祭司和先知很高的地位，让同时鼓励民众呢回头再来对耶和华敬拜。但是呢，他还是在608 BC 或609 BC 的时候呢，在战场上死了。那由他的儿子约哈斯来当国王。不知道为什么哈，但是我们的这个圣经上有写到，就是约西亚呢，他传位给他的儿子，不是传给第一个，而是传给了第四个，他的第四个儿子约哈斯。
So Josiah actually died fighting the Egyptians.
而约西亚呢，他是在这个战场上，其实是跟埃及打仗的时候死掉的。而约哈斯呢，他其实只当了三个月的国王，结果他就被这个法老啊尼可绑架去了埃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埃及的法老其实真的非常有势力啊，他居然就可以从这个王位上把这个犹大王给带走。
好，
所以约哈斯这个只做了三个月的王，被埃及法老带走之后呢，他居然就法老就点名要他的另外他约哈斯的儿子，是第二个儿子叫约雅敬来担任国王。所以从这个案例你就知道说，其实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他们自己的主控权，是埃及法老说谁当王就由谁来当王了。大卫王之前的扫罗王，扫罗王他成为第一个被神所拣选的王开始，其实都是犹太人自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传承的，一直到这个时候，就是 约雅敬变成了由埃及法老来决定谁做他们的王。所以约雅敬呢，很明显的是因为他支持埃及的法老，所以他才会被法老点选为这个犹大的王。所以呢，这个约雅敬呢，大概是从608 BC， 好，西元前608年开始做国王，一直做到大概598年，西元前598年。
Remember, Jehoiakim is pro-Egypt.
所以要记得，约雅敬他是完全是支持跟埃及。而耶利米呢，在那个时代，他就一直的跟所有的人民还有国王说，千万不要支持埃及。他其实呢，耶利米最重要的是说，你不只不要支持埃及，你甚至应该打开你的门户去迎接巴比伦。
And that's what the book of Jeremiah is about.
这就是我们的耶利米书它里面的所有的内容。要记得哦，耶利米他写下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他当然没有讲说这本书将来要叫耶利米书，是后来圣经才把它定名成耶利米书。但是他当时写下来这个书的时候，交给人家呈现给国王，希望他能够听取这个他的先知性的一个劝导。
He was probably saying, "This is nonsense."
而那个国王呢，却把这个本书丢到火里烧掉，然后他说，这根本就是。约雅敬就说，我们有埃及王来保护我们。
This Jeremiah was a traitor.
这个耶利米根本就是一个叛徒。那当这个巴比伦人进攻进来之后呢，这个约雅敬呢是被整个抛出。然后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第二次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约雅敬呢，他是在整个城墙外完全就是做完全部的防护。然后呢，有一个故事是讲他，因为在那个圣经里面有讲得很明白，但是有其他的故事有提到，就是那时候当巴比伦人要进攻的时候呢，在城里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啊，就是犹太人啊，居然就把他们的国王给杀了，然后把他抛出城墙，为了要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很开心。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故事，说是因为尼布甲尼撒他们闯进了这个城墙内，然后杀了约雅敬，然后把他丢出挂那个城墙外。但是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只讲说这个约雅敬呢，他被杀在城里面被杀，那后来呢，他还是跟他父亲葬在一起。而在当时呢，是有先知的预言已经先，他还没死前就已经讲说他会被这个约雅敬会被杀死，而且会被抛就死在这个城的墙外，城墙外。
One thing we can be sure of is he died a horrible death.
但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不论怎么样，这个先知就已经先预告他的死状，而最后呢，他的死状也真的如先知所说，是在一个很惨死的状态。
But he was warned about these things.
而这些事却在之前就已经被警告了。而要记得，就是在旧约里，就神在圣经里面有为每一位国王好留下记录。那这一位约雅敬呢，就是被留下，他是一个非常邪恶、很糟糕的一个国王的记录。而在约雅敬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约雅金呢，他又接任了国王的位置。但这一次呢，约雅金之所以被选上，不是因为埃及人，而是因为尼布甲尼撒所选。Okay. 好，那之前呢，在605年左右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有一场在这个区域的北边有一场战争，其实是那个埃及人跟巴比伦人呢有一场战争，那这一场战争呢，巴比伦人又是赢了，然后埃及人在输的状况下往下要跑回，他们想要逃回埃及的过程中呢，这个巴比伦的人就一直追赶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外，就是他的东边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尼布甲尼撒就看到了这个城，然后所以他才有想说，那听说这里面很多金银财宝，他就进去了。好，一共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一共有三次进攻耶路撒冷， 这是第一次，就是在西元前605年的时候，是他经过的时候，好，顺便打一下。就说这看起来听起来有一点复杂，但是你如果搞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很理解这些历史上在教导我们什么。
It's one of the crucial periods of Jewish history.
这一段历史呢，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是因为这是整个犹太民族第一次从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被驱逐哦、没有国家的状态，所以这对犹太人的历史来讲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圣经旧约里面有非常多本书、都在谈这一段历史。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这个一段历史，它其实对 整个犹太的整个信仰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呢，这样子的历史不只是对犹太人是一个警醒的很重要的一个要回顾的历史，其实对很多世界各地国家，他们在那种历史的转捩点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这样子的这个历史呢， 你也会看到，就是所谓神的代理国，原本的以色列到后来就新的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新的耶路撒冷，甚至后来其他的所谓神的代理国，他们其实的兴衰也都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印证。而我们现在看看美国，它也是一个神的代理国的状况，它现在也在走下坡。那这个走下坡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一些政治的一些转变造成的。而这个像美国他们也有所谓政治的一个变迁，都是跟人民没有办法很明确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造成的。我们现在回来看这张图，你看它有三个红箭头，这三个红箭头呢，就是他们巴比伦人三次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让大家有点混淆，是因为巴比伦是一个国家一个城的名字，那他们的种族的人是叫做，就是说巴比伦呢是一个城市，它其实是 Chaldean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就是我等一下查一下Chaldean 他们这个种族的人，这个族群，他们的首都是在巴比伦加勒底，所以加勒底人呢，他们的首都是巴比伦，然后尼布贾尼撒呢，他就是加勒底人他们的首领。而巴比伦这个城市其实有非常长久的历史，其实所以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族群哦，占领了巴比伦。
The Assyrians, the Yasu, right? They were like the leaders of Babylon.
亚述人这个族也曾经占领过巴比伦，然后把巴比伦当作他们的首都。所以反正就是亚述人前也有别的另外一个族群，就是一直巴比伦都是不同族群曾经占领过，然后把它当作首都的地方。
Okay, but at the period of history we're looking at the moment, the Chaldeans were ruling in Babylon.
而在这个时候，就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西元前600年前后呢，巴比伦是被加勒底人所占领的。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巴比伦人，有的时候讲加勒底人，但其实都讲的是同一群人。所以在圣经上也是，有的时候把他们称之为巴比伦人，有的时候把他们称为加勒底人。
But it's the same group of, the same people, really.
但是讲来讲去都是同一群人。在大概西元前598年的时候呢，巴比伦人他们就是尼布贾尼撒第二次来到耶路撒冷。
And he's coming to Jerusalem because he's angry.
他之所以来，这次他来到耶路撒冷是他非常生气，所以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这一次呢，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呢，耶路撒冷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再把贡献的这种税金交给巴比伦。因为约雅敬当国王以后呢，他前三年呢是有付贡金，然后他后来决定不愿意再继续付了，他就停止付了，因为他以为他有埃及人当作他的后盾。然后呢，当时呢，耶和华神呢就经由耶利米来提醒约雅敬一定要继续付钱，千万不要停。但约雅敬呢，他却非常有信心的说，没问题，我们有埃及人当我们的这个后盾，我们不用再去付钱给这个尼布贾尼撒王。然后呢，尼布贾尼撒他们呢就派大使来敲门，结果这个约雅敬不愿意开门。
Okay, and so they have to basically fight their way into the walls of Jerusalem.
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呢，他就带军要打进耶路撒冷。
Okay, Jehoiakim was killed.
然后约雅敬因此而被杀。
And then his son, who's 8 years old, is now put on the throne.
然后他的八岁的儿子约雅敬呢，就被尼布甲尼撒给摆上了王座。
This son of Jehoiakim, his name is Jehoiachin.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约雅敬，八岁的约雅敬。
He's 8 years old when he becomes the king.
八岁就成为国王。即使他只有八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八岁的王非常邪恶。
An 8-year-old evil boy.
八岁的恐怖男孩。
Remember I talked at the start of class that there's three kinds of barriers. One is from the sin nature, one is the emotions, and the other is evil. But if anything's coming from the sin nature, you don't have to learn that. But if it's evil, you have to be taught that.
罪性来的其实是不需要学习就有的。
It's almost like you have to be shown how to be evil, or somebody has to sort of teach you, to show you to be evil. Somebody is promoting evil, that's why we follow evil.
当你的旁边有人、啊、一直在做模范一样让你看说、哦、怎么样可以很邪恶的话你就会很容易就邪恶了
We'll just look at the verse and then we'll go for a break So 2 Chronicles 36:9
我们现在看一下历代志下
36:9
第36章第9节
Okay, we'll just have a look at this for a break It's quite interesting
好约雅金呢他登基的时候是八岁然后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零十天然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Oh, sorry, it says he 有些这个翻译的书写翻译的声音说他十八岁但是美英文的翻译都是说他约雅金是八岁登
sorry.
那 Tim 也认为是八岁比较对
Okay, so also the Chinese both Chinese versions say 18、
mm. 就是凡是英文的圣经不管哪一个版本都是说他八岁登基我们这边讲到的这个邪恶就跟这个我们之前在讲创世纪第六章的邪恶讲的是同一件事在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里面提到的这种就是有一些思想性的这个邪恶但是这一位国王按照这个圣经的说法他可不是思想性的邪恶而已他是根本就是行为上的邪恶
That's an interesting difference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差别像很多圣经里面都提到有一些人的思维上面的邪恶但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圣经讲这个八岁的孩子却是行为上的邪恶
Okay, we're going to have a break for 5 or 10 minutes and you can think about why there might be that difference
那我们现在有5到10分钟的这个休息我们大概3:20回来然后在这个时间你想一想这个八岁的孩子为什么被圣经说他行为邪恶